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1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夜嘅小事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打压失败，逆势成长。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中共近日咧对台湾进一步嘅打压嘅问题。首先咧讲到咗上个星期啦，大陆嘅一个经济学家陈文玲咧就口出狂言啦，声称话要武统台湾，仲要系抢台积电添。咁啊，当然呢个芯片大厂啦，可能系中共最终目的之一嚟噶。咁另外咧，亦都睇到咗中共嘅国防部长魏凤和啦，喺新加坡嘅会议上边咧，竟然亦都讲到咗为咗台湾问题咧。要不惜一战嘅，同时亦都证实咗中共亦都开始散布一啲消息，就讲紧话唔承认台湾海峡咧系国际水域咁话，而最新嘅动作咧就禁止咗台湾嘅石斑鱼咧出口到中国大陆嘅。咁面对种种嘅威胁咧，台湾会唔会屈服咧？又或者会唔会被吓到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台湾人又或者系台湾嘅经济咧，会唔会被中共封住咗咧？
而家中共嚟讲，佢即系内外交困啦，大家都睇到、听到好多嘅新闻啦，冇一样嘢新闻系对佢哋系有利嘅。咁就随住内外交困嘅程度越嚟越高嘅，咁啊，佢对台湾嘅威胁啊，佢各方面嘅打压就越嚟越犀利。咁就英国《Economist》The Economist 经济学人呢份杂志就话，台湾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危险嘅地方噶啦。不过咧，中国人嗰个危机两个字其实好有意思嘅吓，危险同埋机会系并排嘅，系一齐嚟嘅。台湾亦都面对好大嘅机会。咁就总嘅嚟讲，台湾就越嚟越令到中共咧就系寝食难安。因为有我哋揸或者会慢慢分析，点解佢令到中共寝食难安？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唯一嘅方法就系不停咁样去威胁，不停嘅用种种方式嚟打压。咁啊，讲翻星期呢个周末发生嘅事啦。呢度我哋北美系星期一13号嘅，咁啱啱过去嘅周末咧就系反送中运动嘅3周年啦。咁喺台湾咧就有好多嘅团体，包括叫边城青年同埋其他一啲民间团体咧，就系喺星期日咧就举办咗一个兄弟爬山继续努力嘅一个咁样嘅集会。咁啊，里边我哋睇到啲相咧，同埋啲短片视频啊，都好多嘅光复香港啊、时代革命啊，好多呢啲我哋曾经好熟悉嘅旗帜咧，又喺台北重现。咁所以即系呢个对比系好强烈嘅，喺香港乜都唔得，但系喺台湾就系呢个粉送中就可以喺嗰度有活动。咁目前嚟讲就系英国听讲有15个城市咧，就系、是、都系粉送中3周年都有好多活动，有15个城市咁多。另外就系台湾啦，咁所以呢个对比就系亦都令到中共系非常之唔舒服嘅。咁啊喺香港嘅年轻人就被中共称为暴徒，但是他去到台湾就变成是完全是履行自己的作为公民的一切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群人。所以他的这个对比本身就是是很多的原因之一。我们跟着会再继续分析他为什么台湾的存在对中共是这么难受。最近中共的姿态是很高的。根据这个彭博社就报道，他说中共的官员已经多次向不同的政府官员、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不承认台湾海峡是属于国际水域，这件事是可以说是比较新的一件事。就在这个6月8日中共中央国台办副主任，他叫刘君川，在第二届的携手圆梦的一个这样的两岸同胞交流会里面就说，他说两岸统一之后呢，所有拥护祖国统一的台湾同胞将会在台湾真正的当家作主，台湾将永保太平。这些这样的说话又是在刺激台湾人的。 咁即係意思而家唔係當家作主啦，佢哋係民選嘅總統，佢哋一切係民主嘅制度，佢哋唔係當家作主，唔通係中國大陸嘅人當家作主咩？係嘛？咁總言之，佢哋呢啲咁嘅言行就係好令人哋即係台灣人非常之反感。咁頭先阿石頭又提到，就6月6號呢一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研究中心嘅總經濟師陳文玲就話，一定要收復台灣，一定要將台積電呢個本來屬於中國嘅企業搶到中國手裏邊。嗱，就係呢啲咁樣人嘅言行，佢哋呢啲咁樣嘅到一個瘋狂地步嘅呢啲明搶啊，完全係違反呢個人性、違反理性嘅一啲言論咧，令到台灣人咧就是越行越远。你真的现在你要叫台湾人对中共有兴趣或者对中共有好感，这个是真的几乎是没可能，除了非常少数人之外。但是呢就讲到军事上的姿态很高的呢，就是要讲下刚刚落幕的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举行的一个防长的对话。这个防长对话都挺大的。就有42个国家、500多名嘅政府高层啊、军事将领、安全专家啊呢啲人参加嘅，都系相当高层级嘅一个国际性会议，主要系讲防务同埋安保。咁当然就美国有人出席，中共嘅魏凤和同埋佢嗰班团队都出咗席啦吓。两大议题，一个就讲俄乌，一个就讲台海。咁就喺呢一个美国同中共嘅对谈里面，今次面对面就大家舌战唇枪，就争论系好激烈嘅。我睇呢度嘅主流报纸都有报道吓，特别咧就系张毅凤和讲嘅嘢咧，就系逐句咁样讲，佢话点样，如果即系有咩事咧，佢哋系不惜一战。特别呢四个字咧，系重重咁样写晒出嚟，讲佢话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啊，相当详细的将它列出来。当然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之前呢就曾经即都严厉批评北京啦，说他最近的挑衅的行动是很令人害怕的，提到中国军机史无前例地就入了去台湾的防空区。就我这里有想讲讲台湾的反应。本来台湾的反应很多人都不是怎么理的。台湾是以前来讲是被人的感觉是即相当弱势。中共蝦佢都唔敢出聲，到後尾咧，中共蝦佢咧，佢會反駁，佢會反駁。但係今次咧，我就從即係呢度嘅主流報紙裏邊有個感覺，就係台灣嘅聲音係越嚟越受到重視。
何以見得咧？
即係特別係行政院長蘇貞昌佢嗰番説話咧，就係有啲即係主流嘅媒體就係逐句逐句咁將佢講出嚟。蘇貞昌講咗咩咧？佢話台灣願意喺平等嘅基礎上同中國展開對話。台湾对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台湾一直向中国大陆表示善意，反而是中国大陆不断的以不合理的方式来压迫对待台湾。
似乎苏贞昌讲这番说话恰到好处，你认为为什么西方媒体要将苏贞昌讲这番说话逐字逐字地写出来
呢？我在这里猜一下，主流社会为什么要将苏贞昌这番话讲出来，其实也是一个对比，它展现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友善的力量，或者一个善意，或者一个善良的力量，跟中共魏凤和说的说话几咁不相同。这里是展现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的风范。它不会因为对方是这么咄咄逼人，而是讲一些的针锋相对说话，而是将自己那个愿意去沟通，愿意交流，有那个善意表达出来。我觉得主流媒体在描述苏贞昌这句讲的说话里面，他们有对台湾的欣赏，觉得台湾慢慢展露出一个国家的风范。我们不能够说他是大国，问题要面对很多政治上的问题，是吧？但中华民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国，但台湾现在来讲，他展现了一个民主国家一个风范出来。所以我觉得主流社会因为对这一段说话很珍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从这一点分析的话，魏凤和这一次出来叫嚣在国际社会又输了，但是当然中共的目的可能就是大内宣的，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不过台湾的里面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表达，陆委会的副主任邱垂正他就对魏凤和讲的说话就不满，他说就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句说话我们以前都分析过，即台湾是给了中华民国，但台湾从来没有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中国嘅道统，所谓嘅道统即系唐宋元明清，跟住就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系唔属于呢个道统嘅一部分。
咁即系中共系邪魔外道嚟嘅咯。
咁有啲人直情就话，即系象征中国合法政权嘅全国国玺，即系中华民国之玺同埋荣典之玺，呢两样嘢仲喺台湾嘅，喺台湾承传住嘅。所以即系中共对呢一样嘢亦都系非常之介意。当呢个邱垂正话台湾从来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部分嘅时候，中共心虚，佢知道系呢个情况，即系可能将来历史再过后再揭过呢页，讲翻中共嘅时候就话佢哋系乱神贼子，只不过如此啊。咁所以佢要攞翻台湾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好似台积电咁，既然呢个全国国玺喺你手里边，我侵占你呢块土地，将呢啲全国国玺攞翻嚟。咁我咪变合法咯。咁有啲人话：，哇，陆桥你好似好幼稚，讲呢啲咁嘅好细路仔咁嘅说话。咁我觉得都唔系幼稚啦。如果陈文玲讲咗，系咪去将台积电抢翻过嚟？咁佢哋去抢全国国玺，咁有咩咁特别啦？系嘛？因为呢个亦都系我谂中共系觉得系好难忍受嘅一样嘢。越嚟越多人话台湾从来唔系中共嘅一部分。咁有呢一样嘢啦。咁咧就立法院长游石坤就话。他说台湾现在研制的云峰飞弹呢已经是出产的了，可以打到北京、上海甚至三峡大坝。他说如果你够胆来侵犯我们的话，你的损失会很惨重。啊、这些说话是台湾从来没有讲过的，以前哪有够胆讲这些东西。那也能够看得出台湾就算是军事上、他们都是今非昔比。啊、这三个人的说话能够好能够代表台湾而家嘅地位，真系同而家唔同咗。台湾唔系以前嘅台湾嚟噶。
睇到佢哋咁样讲嘅话咧，中共真系好唔顺超啊！
呢个中共嚟讲，除咗台湾呢三位人士所讲嘢，佢托住条气之外咧，就系、泽伦斯基咧系第一次，亦都喺个峰会里边咧用视频嚟讲话。咁咧，佢强调国际社会唔应该成为一个大鱼吃小鱼嘅世界。咁喺演讲结束之后咧，美国华盛顿邮报就访问佢。咁泽伦斯基好直接就话，国际社会应该喺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向面临侵略嘅国家提供援助。咁佢话冇人咧系中意战争嘅，冇人会受益嘅，除咗某一啲领导人。呢啲咁嘅领导人要不断咁增长佢哋嘅胃口，要实现佢哋嘅野心。佢只系全段话，当然冇提到习近平啦，但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当台海这件事情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讲这番说话，大家就觉得他直接是讲习近平的了。那这些是讲给中共听的。所以这件事也是令到中共是非常之痛，因为觉得似乎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会对他们稍微有少少的表达，有少少的支持，或者是少少的理解。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美国、日本同韩国个三国嘅国防部长，亦都系喺星期日咧就发表联合声明。呢个亦都系从来未试过嘅。咁咧就韩国而家嘅，我哋已经系讲咗好多次，韩国而家嚟讲就系令到中共系好头痛嘅，已经系完完全全就系同日本同美国系结成一个好坚强嘅一个联盟。韩国防长李宗硕。他是12号亦都表示，他说韩国将加强韩美同盟同埋韩美日安全合作。他说我们会跨越这个韩半岛，即是朝鲜，跨越这个韩半岛同埋东北亚，我们会在这些范围之外展开活动。这一样东西亦都是令到中共觉得个情势是越来越不妙的。咁當然就係日本同埋呢個中共亦喺呢次嘅防長會議裏面亦都有碰頭啦，講嘅嘢亦都係同台灣有關啦。當然日本同中共亦都有自己佢哋釣魚島嘅問題。咁就喺之前咧，日本政府派遣防衛省現役官員咧就常駐台灣。佢哋本來有一個人咧已經係喺台灣嘅，但嗰個人咧就係退役嘅官員，而家咧要直接派一個現役官員去常駐台灣。咁因為日本同台灣咧係冇呢個邦交關係噶嘛，所以佢今次派一個現役官員去台灣，馬上就大家非常之注意。咁呢一個係當然代表一個戰略合作嘅升級啦。
無論現役官員又好，或者退休官員又好，日本派去台灣啦，做咩啦？
佢哋喺度做乜嘢咧？主要講簡單啲就係、更加快、更加直接咁收取咗台灣即係有關中國軍事方面嘅情報。 日本、美国、英国、澳洲都对台湾在中国拿到情报，他们那个表现呢是很欣赏的。即是台湾在中国军事方面，他们拿的情报是很准很快。那这个对这个 AUKUS 又好，对这个 QUAD 又来好，当然是即是很大的一个优势来的嘛。另外就当然就是日本为什么今次会派个现役的官员去常驻台湾，也都是因为台湾是第一岛链，我们讲了很多啦。如果台湾是真的有什么事的话，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日本，跟着就韩国，跟着就菲律宾，这一堆都会是受到影响。如果真的第一岛链都守不住的话，美国只好退守关岛，美国对最终来讲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他的战略地位是在今次日本要冒住被中共臭骂的一个这样的机会都不退缩，就是因为台湾它有它特别的特殊的情报上的位置，还有第一岛链它们那个位置在这里。之外当然就是今次就没有好提到，但是我们都一直知道就是台湾的半导体特别台积电很犀利啦。但是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就是台积电不但在台湾大肆扩充，同埋呢佢亦都要将部分嘅运作呢就搬去印度。除此之外呢就唔係淨係台积电，台湾仲有其他嘅半导体嘅公司都係即係紧追而上，喺台湾呢係大兴土木，係建好多嘅厂，佢哋嘅即係运作方面佢哋係扩张得好紧要嘅。即係台湾慢慢即係我諗佢哋明白到自己呢一个係好大嘅一张王牌，他们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只是靠台积电。台积电当然他要站到很前，他们可以永远坐这个位置，三星在后面追紧的了。而美国自己本身都要说这样不行，靠台湾不行，他们自己本身都 要在这个半导体方面，在研发方面他们会做很多事。所以台湾慢慢发觉半导体是很重要的，差不多是护国神器来的，所以他们这方面的发展是很快脆。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台灣企業咧，就喺呢幾年咧收購咗好多日本嘅企業。2018年紅海就收購咗東芝嘅電腦業務。2019年咧，聯華電子就收購富士通佢哋嘅半導體嘅一間工廠。到2020年咧，華邦電子咧就收購松下嘅半導體業務。咁樣即係。在这么多的收购之下，即是台湾好像如虎添翼，他们甚至是整个的半导体的发展是可能会超过日本，即是台积电本来就是第一，但其他方面他们都已经是可能会超过日本的了。所以现在来讲，台湾在这方面的他们的角色是差不多 是幕后的主角，他一点都不可以小看他们在这方面，他们作为一个战略性，他们发展半导体那个的实力，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贸易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处就表示他们跟台湾有一个叫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而这个倡议呢是发展得非常之快，因为双方都很想很想达成这个双边贸易对谈。台湾呢，大家我们讲了已经被即是没份在个 IPEF 印太的经济框架，佢冇份，其他14个国家咩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啊、澳洲啊，周围都有份，但系佢冇份。但系呢一个倡议，居然系佢嘅即系谈判成功嘅速度系快过晒其他嘅国家。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令到中共非常之不满嘅。咁另外就系台湾同欧盟咧，亦都系喺呢个六月初就有一个叫做台欧盟经贸对话会议。咁呢个系一个平台啦，先即系大家有一个咁嘅框架，然后大家可以倾，系嘛。但系对台湾嚟讲，呢个系亦都系个好大嘅突破，因为系第一次佢哋同欧盟有咁高层级嘅对话，系第一次嚟。咁其实呢就一直以嚟欧盟都系台湾嘅第五大贸易伙伴。咁喺2021年呢，佢哋嘅双边贸易额系达到差唔多700亿嘅美元。是比2020年呢成长 32.45%， 即是很厉害，即是 每年的增长都是惊人的。在投资方面呢，欧盟是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哇，那真的很犀利，即是欧盟在台湾投资得很重要。这些东西都是即是被中共看在眼里，就是很难很难忍受的。因为他们 为台湾是设了很多的障碍，而台湾是他自己努力又好，人家帮又好，那他就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行前，然后呢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中共对他的重重阻力，在民主、啊、经济和防疫方面都创造了奇迹。不过呢，即是我觉得令到台湾是成为现在的台湾，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代表了一个从中共的战狼外交或者它各种意识形态相当十分相反的一种价值观。它代表了一个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就是在台湾的中国人应该是比香港的中国人和比大陆的中国人都更加中国人。他们代表了一股良善的力量。你一听到他们台湾人，你就知道有一些东西你可以预期的。譬如台湾他们的学校全部上面，他们上面都写着礼义廉耻啊，温良恭俭让啊，这些这样的传统文化是台湾人生活的很大的部分。而台湾又几乎人人都有信仰。咁就係呢一樣嘢，亦都係將台灣完完全全除咗佢嘅所謂嘅民主啊、經濟啊、防疫嘅一個奇蹟之外，亦都將台灣完完全全同中共嘅嗰種假惡鬥啊、嗰種即係以馬列為祖先啊嚇呢種咁樣嘅共產意識咧，係完完全全係分別出嚟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又係咁成功，特別佢嘅良善力量而家得到咁多嘅認可，亦都係令到中共咧係即係恨得牙癢癢。咁啊，喺呢个平时都仲 OK 啦吓，但系而家嚟讲，中共系即系佢面对嘅嗰个敌人真系多到不得了，外交就唔使讲啦。即系喺中国国内，而家你会慢慢发觉，头中共嘅敌人就可能系西藏啦吓，西藏人啦，或者咧就系新疆人啦，或者系佢认为系法轮功啦，跟住就基督教啦，跟住维权律师啦，跟住就香港人。佢頭頭大家就覺得係咁，但係而家慢慢發覺，其實中共最大嘅敵人就係佢哋自己本地嘅，而係佢哋一直都係覺得係同佢哋好有關聯，或者佢哋能夠成功咁洗腦、成功咁控制嘅一群人。呢一群人就包括最近嘅上海人啦，嚇上海人已經唔係淨係居住喺上海嘅人，而係代表咗某種心態、某種對中共抗議嘅人群，我哋叫佢做上海人啦。包括了失业的年轻人，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最近发生的一个唐山打人事件，一班唐山的这班公安衫里面写了 police 的，一班公安打个女人，马上这件事很大件事，大家跟他将铁链女又乱成一切，变成了从有特别的信仰或者属于特别地区的人，慢慢变到是一般的人，就是在中国生活的一般的人，咁呢啲都成為佢嘅敵人，再加上佢嘅呢個清零政策啊，經濟下滑得好緊要啊，權鬥啊，失業大軍啊，種種嘅咁多嘅問題，點算咧？係嘛？大家都個個都注意曬呢啲問題點算咧？所以佢都要中共需要係用台灣嚟出氣，嚟鼓吹民族主義，要大家話我哋嘅敵人唔係我哋，唔係中國共產黨，係台灣。大家望住台灣咧，台灣就係我哋嘅敵人，我哋一定要將呢個地方攞落嚟。我哋一定要统一，咁所以即系中共之所以有咁多嘅最近有咁激烈嘅反应，亦都系因为佢内外交困。咁啊，大概嘅情况就系咁样啦。咁就美国嚟讲，当然佢战略嚟讲，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啦，第一岛链啊，唔可以失信于同盟。如果台湾佢都保唔住，咁你点样同韩国讲我可以保住你呢？你点同日本讲我可以保住你呢？你点样同菲律宾讲我可以保住你呢？个个同盟国都望住你，东盟十国之所以同你开会，系因为知道你喺安全上可能会有啲保障。如果有乌克兰事件发生嘅时候，可能你美国都会帮一帮。如果知道你连台湾你都保唔住，佢点解要同你走埋一齐呢？佢哋咪经济上靠住中国，咪算咯。反正你安全里面，如果美国系一无是处嘅话，佢哋都会好快离美国而去。佢哋本来就已经系三心两意噶啦。咁所以即係美國嚟講，就係好多嘅嘢，佢係而家嚟講一啲嘅重要嘅議題都攬曬上身嘅。台灣有曬呢啲嘅議題，佢代表咗呢啲議題。美國能夠解決咗呢啲議題嘅話，咁佢喺外交啊，或者係喺國防啊，或者係對中共嘅對抗方面咧，佢就應該冇問題啦。如果佢解決唔到咧，美國其實係好大件事。我相信美國仍然都會係一個好強嘅國家，係嘛？佢好有錢啊，咁咩事？但係喺同盟國方面，你就唔使再講俾我哋聽。你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了，所以我觉得美国 就美国来讲，台湾是象征了很多东西的地方，而美国是没有办法不帮的。咁啊，即系台海，我哋要以后要多注意，因为呢一个火药库嚟嘅。我觉得经济寒话系全世界最危险嘅地方，呢一句说话其实都冇错。过咗乌克兰之后，我哋就要睇台湾啦。
近期中共因为习总喺二十大上连任啦，咁喺中国入边咧派系之间嘅斗争咧，亦都有可能系导致咧佢会对台湾喐手嘅。咁亦都睇到咗好多网友讲紧，希望中共快啲喐手，因为一喐手咧可能就死硬噶啦。咁中共可能都系两难嚟噶吓，咁我哋继续跟进台海嘅紧张局势，睇下中共咧究竟会唔会，或者系用咩方式咧，会继续骚扰台湾噶。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血债血偿》。
喂，你哋有冇睇到早几日嘅大新闻啊？大陆唐山嗰度，成班男人围住一个女仔，好似怕个女仔俾佢哋打死咗。
而家国内外啊，都关注呢单新闻啊。嗱，而家呢单事情直情上晒国际网络，将呢班恶棍打嗰个女仔嘅全过程，全部清清楚楚咁报道晒出嚟。嗱，而家啲世人媒体嘅反馈啊！非常之大，嗱呢班恶棍啊，佢个暴力嘅程度咧，就每一下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嘅。
嗱，我睇到个视频咧，本来就几个女仔喺个间烧烤店度食紧嘢嘅，突然间有个男人咧着住件基恤嘅就走埋去，想溜个女仔咁，咁点知个女仔咧就拱开佢，跟住佢咧就喺个女仔背脊嗰度喐来喐去，即系调戏佢啦。咁个女仔梗系反抗啦。咁呢个男人咧就一掌拱个女仔落地下噶啦，咁呢个女仔嘅朋友见到，哇你咁样打人，走埋上劝开呢个男人咯，跟住再走入嚟几个恶棍，就将呢两个女仔推落地下，然后就扯住佢把头发，掹咗出去嗰间餐馆外边继续打。
总言之喺视频嗰度睇到两个女仔俾成班男人围住嚟打，其中一个男人攞起张凳就。兜头拍落个女仔度。
总言之，呢班恶棍呢，佢打个女仔嘅时候呢，就拳拳呢都系打正佢个头嘅。我睇嗰个镜头呢，就系嗰个女仔呢一味用隻手嚟挡住嗰个男人打佢个头嘅。哈，嗰个男人衰得唔紧要啊。你知啦，好鬼大力㗎嘛，嗰啲男人一拳兜口兜面打落个女仔嗰度，嗰个女仔直情打昂咁样撞落个地下度，分分钟就会脑震荡啦。就是个女仔打网跌低嘅时候呢，就啱啱冚正嗰个石级嘅。
嗱，个视频显示啊，嗰两个女仔系手无寸铁嘅。咁呢班咁嘅恶棍呢，顺手就拎住啲啤酒樽，兜头兜脑剥落呢两个女仔度。你知啦，啲啤酒樽个重量，咁剥落去又分分钟攞命嘅。
后嚟有啲人报警，你知唔知嗰啲咁嘅差佬啊，成几个钟头都唔到嘅。
嗱，而家有网上啊传话呢班咁嘅恶棍啊，其中有一个咧系着警服嘅。
呢班恶棍如果冇后台咧，绝对唔够胆咁样做嘅。你梗系认为打死人使乜填命嘅啫？所以呢班嘢出手先至咁狼。
仲有啊，第一个调戏女仔嗰个恶棍啊，仲喺微博嗰度发咗个贴，佢话我未惊过，边个够胆喐我啊？我而家咪好地地。
嘿，但系过咗几个钟头，佢就俾人拉啦。因为呢件事咧，啲人即刻上网系非常之轰动啊，民愤太大啊，所以就先捉咗个人啦。如果唔系民愤咁大，嗰、那个嘢系逍遥法外噶啦。而家喺网上咧，就先影咗五个恶棍出嚟。大陆咪有个红歌星嘅，个名叫做韩红啊嘛，佢都喺度发声啊。佢话你呢班咁嘅恶棍吓。啊有乜嘢权咁样打我哋啲女性呢？仲要置人于死地，究竟系乜嘢人喺后面撑腰啊？真系
老实讲啊，一般咁嘅平民百姓啊，边敢出嚟作恶啊？打死人喎、
啊！喺网上有消息咧，就话重伤嗰个女仔咧系应该已经死咗啦。咁样打法啦，唔死都残废啦。哇！呢、這个女仔嘅父母真系惨啊！而家大陆。一孩政策嘅啫嘛， 一个家庭只有一个细路仔。
嗱，呢件咁大嘅事爆发咗之后啊，涉案地区路北分局呢、这个公安分局就为咗平息嗰啲民愤，于是乎就做晒啲文件啊，捉住呢几个人，影晒相，嗰、那个逮捕证里面用红字画住晒啦，就呼吁啲民众放心，我哋会秉公办理，呢班歹徒冚冷捉晒啦。但系点知第日，其中被捉嘅一个已经喺网上直播，佢话我乜事都冇，你哋唔好大惊小怪。
哇，咁样都得？计我话呢，就应该揾个杨佳咁嘅人出嚟，俾呢班恶棍一个说法至得啦，真系太过分啦！
嗱，呢件事又引起第二波嘅民愤，嘈得好紧要。咁公安当局啊非常之尴尬。嗱，其中有一个涉案人就出嚟讲啦：，我哋已经俾咗60万嗰个受害人嘅家属啦，你哋就唔好议论纷纷。阿芝阿卓，再讲嘅，我哋对你唔客气。
哇，喺呢班咁嘅恶棍打咗人都仲咁嚣张啊！后台肯定系好口咯，如果唔系，边个够胆咁样讲嘢啊？
喂，而家有网民仲咁讲，佢话上海同埋北京咧都一样有人打死人，不过你哋唔知啫嘛。其实讲起上嚟咧，当时呢班恶棍打个女仔嘅时候，嗰间烧烤店坐住好多人噶，点解冇人出嚟或者劝交啊？或者即刻报警呢？
听讲啊，已经有人报咗警㗎啦。但係四五个钟啊，嗰啲警察都未到啊。
喂，我仲睇到新闻话打人呢九个暴徒呢，其中有两个已经係有非常之多案底㗎啦。
係啊，嗱，仲有喎，其中一个呢就叫做陈继之，另一个就叫做刘涛。响几年前啊，佢哋係被唐山当局係通缉嘅。罪名就是奸杀犯。
咁而家呢班嘢再犯案，咁警方啊点样处理呢？吓，
嗱，睇而家咁嘅情形呢，就一致咁浅啦。你话嗰啲咁嘅犯案嘅人，第一佢係有钱可以摆平嘅，冇事。第二后台够厚，佢一样係冇事。
咁而家有网民呢就出嚟讨论呢件事，就话当时呢有一个女仔，佢好想冲埋去阻止嘅，但系俾个男朋友掹开咗，咁梗系啦。个男朋友话：，哇，嗰度先至打紧女仔，想非礼佢。如果自己个女朋友走埋去，用乜嘢俾嗰班咁嘅恶霸强奸埋自己个女朋友噶？
哦，咁啊系啊，你一两个女仔冲埋去咧，系无补于事嘅。嗱，当时个餐厅咧就好多人嘅，如果全部人都走去制止嘅话咧，嗰啲恶棍可能就怕啦。
嗱，有一个29岁嘅男性目击者咧，佢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发表视频，表示佢话对呢件事感到好震惊，又好内疚，因为佢睇见包括个老板在内嗰啲人一埋去劝啫，嗰班恶棍就出嚟威胁啦，所以佢根本上就唔敢行埋去。最后佢系走去另外一间铺头度打电话报警嘅啫。嗱，另外就有一个法律专家叫做卢东燕呢，佢就表示普通人嘅勇气啊，系需要社会嘅制度加以支持嘅。如果冇社会制度嘅保护作为后盾咯，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嘅就系自保。总嘅嚟讲，就系话呢个社会制度根本就唔会保护啲见义勇为嘅人。社会制度啊，只系保护啲权贵同埋肯出得钱嘅人嚟啫。其中一个暴徒就好嚣张咁话：我已经出咗60万啦，大家都可以当咩事都冇发生过。
嗱，就好难怪啲人嘅，帮又难，唔帮又难。你话好似有个律师讲啦嘛，有时路见不平啊，拔刀相助啊，咁见义勇为咧都要个政府配合噶。你话哦，如果人哋出嚟劝交，或者嗰啲恶棍啊有后台，出嚟劝交嗰个冇后台，分分钟就砌佢生猪肉噶喎！你劝交呢个都有份，的你入去坐监，咁就冤枉啦。
嗱，咁啊系噃。另外一个大陆嘅律师叫做卢东燕咧，佢又认为呢个社会制度啊，如果免除咗出手相助人嘅后顾之忧咧，咁又唔同噃。但系以目前大陆咁嘅环境嚟睇啊，令到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嘅就是自保。
讲真嗰句啊，其实大陆 今时今日变到咁嘅样咧，系恶性循环。你记唔记得早咗几年啊？有个阿婆跌咗落地下，咁有个人好心扶起佢啦。啊，点知去到嗰个法官判扶起佢嗰个人有罪，嗰、那个婆咧就话啊扶起佢嗰个人拱跌佢嘅。呢啲叫恶性循环，所以有今日呢个恶果啊。所以我认为，无论一个律师又好，一个法官又好，当你判案嘅时候，一定要有个正义同埋良知。我嗰阵时有个朋友，佢个老豆咧就系做律师嘅，佢话自己三姊妹咧个遭遇都系唔好嘅。佢话个大佬喺外国读完书翻嚟，一次车祸咁就去咗啦。佢自己咧就有个白血病，咁佢细佬一生出嚟咧就有缺陷嘅，而且系崩嘴唇嘅。咁有人咪讲咯，梗系佢老豆做律师判案唔公正啊！呢啲咪叫做报应咯。唐人街粤语见闻，血债血偿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俄交易所将买卖十二只港股，行业担忧香港被制裁。上海恢复不及预期，报复性消费迟迟唔到。美媒获李佳琦失踪，显示在中国经商风险。楼市难回暖，五月中国商品房价跌幅增加。经济放缓将中国青年失业率推至新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俄两国近期举行首脑对话，期间重申了两国可能的合作前景。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声明，中俄两国希望扩大在金融、能源等领域的经济合作。在随后的6月17号，俄罗斯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宣布，将在下个礼拜一6月20号开始开放对十二只港股的交易，其中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小米、碧桂园、长实集团等多家公司，预计未来仲将扩大交易计划，到年底增长至200只港股，到明年将达到1000只。在俄罗斯发布消息后，港交所的发言人出面表示，俄罗斯的做法是自己推出的全球发行人推广计划的一部分。目前港交所仲未有与俄方进行合作，不过行业仍然高度关注下个礼拜开始后俄罗斯与香港的潜在交易。由于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投资行业担忧香港现在有遭到连带制裁的风险。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社会对俄罗斯施加多重制裁。美国财政部在6月6号表示，禁止美国投资人在二级市场购买任何有俄罗斯背景的债券与股票。由于香港是与美元挂钩的城市，行业担忧对俄罗斯开放港股投资似乎是一个被俄罗斯能够走资到香港的举动。评论人士何旭认为，北京可能认为允许俄罗斯买卖港股的做法处于灰色区域，因此默许俄国这样做。当局可能还未有通知香港机构这个问题，就直接做出了决定，因此香港行业可能感到吃惊。现在的关注点是下个礼拜这个流程会不会正式启动，随后要看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动态与敏感程度。此前中共在香港颁布了国安法，但是并未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激烈制裁回应。这次俄港合作行动引发的效果尚待观察。不过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讲，如果俄罗斯可以自由买卖香港股票，引发连带制裁的风险，这样这些港股的投资价值将会下降。在6月15号，北京声称支持俄罗斯的主权与安全，相关做法被认为是加强了中俄合作的关系。华盛顿警告北京政府，当局可能因为对莫斯科的支持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近期以来，中共政府对台海问题进行挑衅发言，宣称台湾海峡不属于国际水域。行业普遍认为中共与美国围绕台海的角力正在进入深水区。何旭认为中共这次公开向俄国靠拢，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挑衅行动， 当前北京在台海的问题上尚未有实际动作，但却在以外交等多种渠道升级紧张局面。上海解除封锁后，商业活动开始回复，但是很多方面仍然不到预期。根据富润数据对400位上海消费者进行的调查，很多人表示不敢轻易消费，解封后还要进行更多的观察。关于上海消费者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解封之后有 43.3% 的人表示生活的优先级是到户外场所感受自然，到公园与陆地散心。38.9% 的人表示需要到紧急补仓消耗的必需品。相比之下，准备报复性消费、购买服装、鞋等非必需品的消费者仅有 17.8%。 一些原本的购物爱好者亦表示因为疫情开始消减了开支。调查认为在解封后，上海消费者的心态主要是呈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担心食品不够形成了防御性囤货，而是部分消费者感到了经济压力，更倾向于控制非必需消费。富润数据的调查显示，有 40.3% 的上海受访者说封控比他们第一次经历食品短缺，以后会保持一定的囤货行为。38%的人说从此走上理性消费路线，以前买的很多东西不是必需品，现在都不会再买。25.5% 的人表示封控比他们感到经济压力，现在有意识感选择消费降级。仅有 13.8% 的人群表示准备报复性消费。剩余人群说他们以前就是低购物群体或者消费心态平稳的群体，现在亦没什么变化。另一方面，上海市民亦指出因为封控造成的物流压力至今完全未有完全消失，购物机制似乎亦变得复杂，这个都影响了他们的消费。6月18号是中国电商平台的线上购物节，但是在社交媒体上拥有4300万粉丝的顶级主播李佳琦却没有贴出直播预告。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李佳琦从中国电商第一红人变成了半禁忌话题。在微博上，一些关于李佳琦的标签被删除，一些视频亦显示不可见，仍然有不少粉丝在等待他重新直播，亦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李佳琦消失了。在6月3号，亦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惨案的33年纪念日前夕，李佳琦展示了一个坦克形状的冰淇淋商品，这个被认为是触碰了北京的红线，原因是六四当时中共军方驾驶坦克在北京镇压学生，中共政府禁止对六四进行任何的讨论，李佳琦因此被叫停直播。美国媒体石英报道说李的突然失踪表明在中国做生意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尽管北京方面最近发出信号表明愿意放松对科技行业的审查，但是李佳琦作为全国最火的电子商务主播一夜之间消失，显示出北京的政治审查仲在继续扩大。一些与李佳琦签约的品牌包括迪奥和海南之谜在短期内受到打击，他们难以在短期内找到新的合作人。在去年，李佳琦曾经在购物节大货卖出了106.5元人民币的商品，但是今年这个情况已经无法实现。在去年，淘宝有两位顶级主播带动销量，李佳琦和薇娅促进了200亿元的销量，而今年两人已经被北京政府封锁停职，这个对淘宝网的影响是惨重的。营销和研究公司中国秀的高管评论说随着李佳琦遭到停职，短期内不太可能有其他主播能够填补淘宝直播销售行业的空缺。6月16号，中共政府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第9个月环比下降，尽管地方政府和银行宣称加大对地产行业的支持，但是实际效果仍然不能够解决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住房销售平均价格同比下降0.79%。相比之下，4月份的均价同比降幅为0.11%。 这个是六年几来相关指标首次出现同比降幅。在经过统计的大中城市中，五月份只有23个城市实现房价同比上涨，少于四月份时的30个。一日前，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1至5月期间，全国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34.5%。房地产咨询公司克尔瑞汇编的数据则显示，5月份前100家中国房地产商的销售额同比下降 59.4%。行情连续第11个月下滑。克尔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表示，大多数中国城市的住房需求出现严重萎缩，由于房价仍在下降，购房者倾向于观望。自去年夏天恒大公司违约后，又有超过12家地产商亦出现债务违约，国际行业高度关注中国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问题。在今年，知名地产商融创中国公司在美元债违约后，5月份的销售额同比下滑了 82%。而未曾违约的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亦承认，5月的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50%。 这个意味着市场行情对所有地产商来讲都十分严峻。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各地政府的调控政策大部分都是针对购房者资格的微调，实际的有力政策不多，对市场的拉动很微弱。他说，疫情封控是当前楼市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在目前情况下，市场很难稳定。根据北京政府发布的数据，今年5月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18.4%， 而这数据仍然未能够反映出中国市场的严峻就业形势。据《华尔街日报》表示，由于疫情政策导致整体经济失去动能，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更加白热化。杭州一所高校的毕业生表示，他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向250几所企业投递了简历，大多是石沉大海。在今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将达到创纪录的1070万。美银证券经济学家在报告中估计，随着毕业季到来，七月和八月的年轻人失业率可能将达到 23%。 智联招聘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四月中旬，全国收到录用通知的毕业生低于总数的一半，而在上年的同期，这个比例为 63%， 签约人数仅有 15.4%， 低于去年的 18.3%。 在签约毕业生中，平均签约月薪同比下降 12%，年薪低于$12,000。智联招聘认为，就业市场竞争仍在加剧，该机构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设定为 0.71， 相当于平均每个应届毕业生竞争 0.71 个招聘岗位，这个是四年前开始编制该指数以来的最低值。而财新网早先报道，在今年第一季度结束后，广东某所大学仅有 13.5% 的毕业生找到工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对抗中俄威胁，美军誓言捍卫第一岛链。特桑蒂斯幽默回应马斯克，佛州警卫队不受联邦管辖。滴滴自动退市，观察人士称美中启动脱欧。美中关系陷低谷，中共封控是自脱欧怕制裁。拜习可能夏天视讯，但二十大连任才会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共和俄罗斯的军队被发现在日本附近海域加大了军事活动。17号，美国海军陆战队高级将领与日本防卫大臣举行会谈。美军方誓言， 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坚定捍卫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的国家安全。此外，近日菲律宾政府对中共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非法海上活动提出了新一轮的外交抗议。美国国务院17号明确表示，美国支持菲律宾抗议中共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同时，美国还推出大幅提升对台湾支持的两党法案。对此，外界认为，综合媒体报道，据美联社的消息称，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人史蒂文鲁德中将6月17号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集中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他的部队致力于保卫日本西南第一岛链上的系列岛聚。在会议上，鲁德将军对岸信夫表示，美国和日本正在寻求发展军事能力和战术，以确保该地区的战略状态。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主要在日本的协助和支持下，继续在第一岛链生活、训练和工作。除此之外，日本防卫省表示，本月16号在千叶南部海岸发现一支由7艘俄罗斯军舰组成的舰队向西南方向驶去。防卫省还在日本北部津轻海峡附近发现了几艘中共军队的情报船，而这些中国情报船几日前亦曾在日本南部海域被发现过。对此，岸信夫表示，美国第三海军陆战队远征军正在与日本军队密切合作，以提高他们保卫日本西南部偏远岛聚的两栖能力。日本政府承诺在未来五年内进一步加强其军事准备，并正在努力修改其安全战略，以应对来自中共、朝鲜和俄罗斯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共海军的第三艘航母亦在本月17号高调下水。这艘航母被命名为福建号。由于福建省通过台湾海峡与台湾处于面对面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共特意选定这个命名。外界认为，这个体现了中共要侵占台湾、突破第一岛链的野心。据路透社消息，台湾高层官员表示，中共海军福建号的下水想表明其有向太平洋第一岛链投放军力的能力。第一岛链包括从日本西南的东中国海上的诸岛，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群岛的一系列岛聚，其中包括台湾。为了大幅提升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两党两位重量级联邦参议员在本月16号联合推出2022台湾政策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在未来四年内向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认定台湾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若果共产中国对台湾发动任何侵略行为，美国将对其实施严厉制裁。然而，在第一岛链上的另一个关键国家菲律宾遭到中共政府的威胁亦越来越严重。菲律宾针对中共近日在马尼拉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活动提出新一轮外交抗议。对此，美国国务院本月17号表示，美国支持菲律宾对中共的抗议，同时警告中共结束在南海的挑衅，尊重国际法。为了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和不断升级的霸凌，川普政府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而拜登政府继承了这一战略。特桑提斯州46号幽默地说，他欢迎非洲美国人的支持，此话回应了马斯克州3 6月15号的推文。马斯克说，他支持佛州州长特桑提斯竞选美国总统。据国会申报报道，德桑蒂斯回应道，我专注于2022年。德桑蒂斯本人从未表示过有兴趣参加总统大选。他强调他专注于在今年11月大选中赢得州长连任。他说，对于埃隆马斯克，我想讲的是，我欢迎非洲美国人的支持，我还能够讲什么呢？50岁的全球首富马斯克出身在南非比勒陀利亚，是非裔美国人。本周三6月15号凌晨，马斯克发推文公开表示，他第一次投票给了共和党人，并且倾向于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投票给佛州州长德桑蒂斯。马斯克一直是民主党选民， 但今年五月他表示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43岁的德桑蒂斯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在川普总统的力挺下，以 0.4% 的微弱优势赢得了当时属于摇摆州的佛州州长职位，而佛州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共和党了。德桑蒂斯周三宣布正式成立了佛州警卫队，这个恢复了佛州在二战时期的军队。佛州警卫队不受联邦政府的指令。德桑蒂斯表示，恢复佛州警卫队的做法主要是为了拜登政府在美军中实施疫苗接种强制令。他说，实际上将那些光荣服役的人踢了出去，而疫苗并不能够防止你被感染。根据德桑蒂斯州长办公室文件，佛州警卫队是在特定州紧急情况下协助国民警卫队的平民志愿部队。联邦政府不能够对佛州警卫队施加动员令、政策或处罚，而佛州议会已为佛州警卫队批准了$1,000,000的军事预算。德桑蒂斯说，佛州警卫队将由佛罗里达人组成，并且旨在紧帮助佛罗里达人。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全球退出纽约证交所后，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观察人士看法悲观，他们说滴滴案是美中金融脱钩的一个具体表现，而且地缘政治白热化将加速两国企业向双平台发展。滴滴上周五6月10号自动退市，股价市值蒸发高达八成，但滴滴还未完全撤出美股。该公司股票本周起转往流通量较少的场外市场交易，本周三6月15号以每股$2.76作收，较6月10号的收盘价上涨了 20%。 据报道，滴滴股东决定自纽交所退市，目的是为了回应中国监管单位的整改要求，以期东山再起，重新回到中国上市融资。据《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中国监管当局似乎释出了松绑网络监管的信号，包括已结束对滴滴出行、物流平台满帮集团和职场信息平台看准网的安全审查，并将允许三家公司的应用软件重新上架，以恢复新用户登录。不过滴滴仍面临行政处罚，并需交出 1% 的股权给中国政府。但美国经济学家 Newkite.lab 智库创办人鲍尔丁对美国之音说，滴滴不顾中国监管机构警告，贸然在美国上市已经触怒当局并四面树敌，未来重新在中国上市之路恐困难重重。滴滴去年6月赴美上市，成功募资44亿美元，后来更大涨，但无奈就遭到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安全审查，并以严重违反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为由，被要求下架 App， 并禁止新用户注册。滴滴股价自此一落千丈。鲍尔丁表示，中国监管近期似乎解除对滴滴的禁令，但释出的最新信号不是官方正在松绑监管，而是习近平已经成功将滴滴之类的科技民企逼回国内就近管控。鲍尔丁说，对科技无论是数据定是经营，习近平想要 100% 的控管，就好像封城一样严密管控。台北资深创投人士南涛亚洲总裁黄齐源对美国之音说，滴滴在美国还将面临退市后的法律纠纷。他说，滴滴上市前曾遭中共警告最好不要赴美上市，但是滴滴贸然在纽交所上市亦未充分揭露监管风险，因此面对美国已经成案的集体诉讼，滴滴败诉赔偿的可能性很高。而据彭博社去年10月引述纽约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告显示，法官卡博兰已受理美籍投资人对滴滴起诉的集体诉讼，并裁定由损失金额高达$3,600,000的投资人曹俊雄出任主要的原告代表。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